传道为我们正道。
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的经文的内容。撒玛利亚人的福音的问题。要谈撒玛利亚的福音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撒玛利亚这个城的历史。应该说撒玛利亚人呐、我们就要了解到撒玛利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读圣经比较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撒玛利亚它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南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在罗伯安之后分作北国跟南国，那北国的以色列人他们被亚述把他灭了之后，那北国的这些大很多的犹太人就被抓到这个北边去了，流离到这个当时的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土耳其，或是现在的伊朗，大概这边啊，或是到叙利亚去。那重要的是说，当这个被掳完之后，以后南国呢继续存留一百多年，在这个存留一百多年中间，北国这个土地很大，那亚述人就把当时在外面的其他的各个民族把它迁移到北国来。那迁移到北国来说，迁移的人数，就历史上来看，迁移的人数和当时仍然在北国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通婚，然后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本身他们的宗教跟文化是高过这些被迁移来的人，所以慢慢的这些被迁移来的人他们就被同化，因为同化他们就慢慢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信仰，他们也就慢慢接受了我们说的亚威这位神。不过虽然是接受亚威神，也一样的就会把他们原先的一些风俗习惯也会带到当时的北国，所以北国就他们有一些风俗习惯啊，有一些信仰的认识，就会跟南边的犹大国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就历史中我们或是谈到这个南国的历史的里面有两个王看到这样的现象，他们极力的想要把北国能够跟他们能够合一同化，能够真正的来敬拜这位亚威真神。这两个王，一个叫做西西家王，这个在历代志下三十章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看一下，他以及另外一个他的孙子耶西亚，那耶西亚王是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一个是历代志下三十章，一个是列王记下二十三章，都有提到这两个王他们对北国他们的信仰因为有一些偏差，而极力的希望能够透过合一，然后都要求他们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来透过很重要一点就是透过节期，透过逾越节他们能够来一同守节。不论是西西家王或是耶西亚，都是透过逾越节，希望北国的人在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来到耶路撒冷，一同守节，一同透过圣殿的崇拜，他们来实行真正的是以色列的合一的问题。好，我今天讲这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为什么圣经要谈到福音要传到腓尼撒玛利亚，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一直到主前大概150年，我们知道以后有一个这个犹太的，他们有马加比革命，那马加比革命完之后，犹太开始有一个国王出现了那这个国王叫做当时叫做约翰， 犹大耶和这个人在主前150年，他攻打这个北边的以色列，然后把当时的撒玛利亚城把它占领下来。然后他占领之后呢，他就强制他们那边的人把他们在山上，就是基利心山，基利心山上面的所盖的那个会那个圣殿，把它拆毁掉。因为当时的北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另外在基利心山建了一个圣殿，然后他们也在那个圣殿里面来敬拜亚威真神。那个时候这一位这个犹大王就把他灭掉了，然后强迫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然后这个历史实际上也不过大概50年左右而已，这个马加比王朝就被灭掉了。被灭掉完之后，这个北边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又重新的回到基利心山，那重建他们的圣殿，就跟以后的我们看到的这个西利王，他又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交通，那边的传道有很大的关系。那里那个妇人会为什么他会托啊？我们的礼拜是在山上，你们的礼拜是在耶路撒冷，表示当时实际上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敬拜地点，然后按照他们对圣经的认识，他们来敬拜神。很重要的一点，北边的撒玛利亚人，他们所信奉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至于摩西五经以外的圣经，他们不认为那个是圣经，他们不接受它是圣经。所以虽然他们也是守摩西的律法，遵守摩西的五经，但是他们对实际上的怎么样去解释摩西五经，就有跟南边的以色列人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南北之间有很大彼此之间的不同，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不同要怎么样去打破。虽然西西家王或是耶西亚王或者是这个马加比的这个王朝，他们极力的希望说把当初南北分裂的这种状况能够合一，而这种合一，一个是透过节期，一个透过圣殿，一个是透过军事的力量去把它合一，结果实际上我们发现到都没有完成。那今天圣经他特别要去谈到，从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就特别吩咐12使徒，你们的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地去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第八章，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去。那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圣经谈到这个撒玛利亚，它是一个区域也是一个城，不管是区域或是城，那当时这个撒玛利亚城，这个城它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性。我们圣经所谈到这个撒玛利亚城，这个到底它是我们所说的当时世代的这个称为撒玛利亚的那个城呢，还是撒玛利亚中间的一个城？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不同的解释，所以对这个以后发生的事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重点。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腓力开始如何去传福音，从第四节开始，四节到八节是腓力的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发现到腓力这个人，我们来回想到第六章，圣经谈到腓力第一次谈到是在第六章。第六章的时候谈到他怎么样，他是跟斯提凡一样被提到了七个执事中间的第二个。那特别我们说第七个执事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圣灵和智慧是充满的，所以他们充满的智慧，充满的圣灵。那斯提凡他的见证在第七章结束了。那我们看到第二个 执事啊，这个腓力，他同样的是有圣灵，他也有智慧，他同样的他来做了一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我们来比较，到底他做的跟斯蒂凡有没有不一样？我们回到第六章里面，我们发现到在第六章的第八节，那里谈到斯蒂凡，他满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跟神迹，然后他又开始跟这一些犹太人来辩论神的道。那我们看到圣经描写腓力他怎么说呢？同样的第五章啊，第五节那里谈到腓力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来传讲基督，他是传讲基督，把这位基督的福音啊，把它传出去，一样来讲道，所以这些人就很留心的来听他的道。第二点，我们看第六节，腓力所行的神迹，这里所用的腓力所行的神迹是一个复数词，是一个复数词，也就是说他不断的来行神迹。那一样的，他跟斯蒂凡一样，斯蒂凡那里也是说斯蒂凡也是不断的行神迹，所以我们发现到斯蒂凡跟腓力都同样有智慧去传基督的福音，都同样能够有能力去行神迹奇事。好，所以我们过去说为什么第二这个第三大段，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三大段，这三个人前面两个人都是一样的身份，一样的都是能够行神迹，也一样能够去传福音讲神的道。好，这是经文他要故意跟我们去强调，他透过相同的一个先向犹太人做见证，那另外一个人呢是向撒玛利亚做见证。那这一段的第三大段哦，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三大段，第三个人保罗呢，我们以后发现到那保罗以后他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做见证。所以这三个人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向犹太人，一个是向撒玛利亚人，一个是向外邦人，那刚好是三个阶段。那这个三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是作者他故意跟我们去强调的三个阶段，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一样，重复的发生，也就是说他们的传福音的焦点都在基督到底是谁。第二个，他们的传的福音都最后有受圣灵来做见证，得到圣灵在犹太人的身上受圣灵来证明基督的福音确实是临到以色列人中间了。同样的，撒玛利亚我们发现到从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也一样，谈到受圣灵的事情，也透过腓力传福音完之后，使徒再一次的来到那个地方，透过按手圣灵临到来做证明。以后我们发现到第十九章，保罗同样在以弗所一样，也是透过最后他的按手圣灵临到，那同样的外邦人也一样得到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是作者路加他的文章的一种安排，让我们去看到圣经他要强调的是能得到福音。今天很多的人来反对一个讲法，就是说到底福音是分一个阶段还是两个阶段，而我们发现到今天即使绝大部分的基督教都是赞同一个阶段，也就是他们说今天我只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了，我悔改了，然后我去接受水洗的时候，圣灵就临到他的身上了，他就得到耶稣基督的完完全全的救恩。这是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教所谈论的。而第二个两个阶段的，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五旬节教派，或者是有一部分的灵恩派，一部分不完全，一部分的灵恩派，他们赞同的是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当你信而受洗，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这个是表示您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您对神所说的约，你愿意去履相信。但是你跟神的约的真正的契合，真正的定力，那是透过第二个阶段，神赐下圣灵在人的身上。所以第二个阶段是神做的，第一个阶段是人透过人对神的话语的反应，人去接受水洗。第二个阶段是神因着人的水洗完之后，他继续在神面前愿意来跟神立约，向神祷告祈求，神就赐下圣灵当作一个质地，一个约的凭据，然后跟人立约了。所以一般的基督教的五旬节教派，我们都说一般是用两个阶段。那届时我们发现到第一个阶段，绝大部分的基督教都是用第一个阶段来谈论。那这个谈论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在第八章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或是十九章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否，但没有否认，他们没有否认啊。那没有否认，但是他们又不能够解释，那他们只能够说这个是特殊不正常的。当他们不能够去解释为什么圣经特别要去强调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这是特殊的，这是毒，这不能够成为一种通例，成为一个以后每一个信徒必经的，而是成为一个特例，只有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呢没有。这是他们的解释，这是他们的解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观点，就有不同的想要自圆其说。那想要自圆其说，就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来解释。那到底这个算不算一个特例？我们知道圣经临到圣灵临到人的身上，然后来证明，在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五次，第一次就是我们说的五旬节，第二次就是第八章这个地方，第三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保罗。那保罗到底有没有说方言？以后保罗他自己在做见证啊，他自己说见证，说圣灵也临到他的身上，那临到圣灵充满临到他身上，到底有没有说方言？圣经没有直接来讲，没有直接讲。那以后保罗也自己说他会说方言，那表示说他受圣灵，他也是会说方言的。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保罗确实受圣灵，他也是会说方言的。第三次就是第十章里面哥尼流的事件，哥尼流的事件。那再来就是这个一二三四啊，第四件就是哥尼流，第五件就是这个有所教会的事情。那连续五次，有五次圣灵特别临到的时候，他会特别强调这样的人都会说方言。其他呢，没有谈到圣灵临到人个人身上的事件了。那个是已经有圣灵的人，他被圣灵充满，那个不算。也就是他当第一次他以后受圣灵的人，第一次受圣灵的人，他都会说方言。五次讲五次，五次都有说方言。那你能够说五次都是特例？那我都不晓得什么叫做通例。如果所讲的每一次都是会受圣灵，然后我说每一次都是特例，那确实我们不能够跟这样的人在辩论什么了。为什么要去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发现到使徒他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经特别谈到说他们领受了神的道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按手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这里特别会去强调说，使徒为什么来到撒玛利亚，他就知道 他们没有受圣灵，儿子受水洗，他绝对是有外面的证明。如果没有外面的证明，只靠光靠用讲的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证据啊。到底证明到底这样的人有没有受圣灵，那就表示他们有一同祷告。他就是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说没有方言，没有方言就表示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表示这个为什么使徒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受圣灵，就是因为在祷告中间没有方言，祷告中间没有方言就成为很明显的一个证据，证明他们没有受圣灵。所以我们发现到第十章，为什么彼得同样的，这里也是彼得，我们说这里是彼得跟约翰，这里彼得第一次看到没有祷告，没有说方言。第二次第十章还在讲到，还没祷告，哥尼流就开始会祷告会说方言。所以很明显的两次事件，同一个人去做同样的判别，那表示第十章的判别的标准跟第八章的判别标准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发现到确实这里很明显的谈到这样一个说方言的证据，在这个地方虽然经文没有给我们讲出来，但是由第十章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来判别，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有说方言。好，那这个是整个这一段里面耶路撒冷的福音来到撒玛利亚。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圣灵说方言？因为我们前面强调要合一，为什么西西家人他们认为要合一啊？西西家王为什么要合一？耶西亚王为什么要合一？因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同样承受一个约，所以他们应该要合一。现在呢，不光只是以犹太人要这样的做法，神要把真正的属于他的人要真正的合一。也就是合一不是只有犹太人合一，那犹太人要合一先透过圣灵，所以五旬节临到要谈到真正的合一是成为有神的灵临到的人才是真的是神的众儿女，这样的众儿女他们才是合一的，那透过圣灵。好，犹太人合一了，再来就要谈到撒玛利亚人也要跟犹太人合一，那怎么样方式呢？透过圣灵。那透过圣灵一样也透过方言来证明圣灵临到了，他们就可以跟撒玛利亚人合一了。那以后呢，我们发现到同样的做法也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说他的工作是要让外邦跟犹太合一，这是耶稣基督透过拣选然后让保罗去做这个外邦使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神今天他不是只拯救犹太人，神不是只要犹太人成为他的儿女，他要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人类透过耶稣基督以及透过圣灵的临到，这样的人他们就真正合一，成为神真正的被创造者，新的新造，这是新人，新人是这样的完成的。所以新年讲新人而不讲圣灵，不讲受圣说方言，那这样的新人不是神所建造出来的一个出新造的一个新人。好，我们来回到经文里面所谈到的，就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腓力的传讲，腓力的传讲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也可以说这是腓力的工作。但是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是这两个使徒他们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之后呢，他们接续了腓力的工作，然后最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他的描写的方式。那最后一段就是二十六节到四十节，也是腓力在另外一次的工作，他是对这个太监所做的福音的工作。 那这一个是他描写的这样的一个三个阶段，但是这三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把它详细的来比较一下，从第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如果这两个段落把腓力的工作跟彼得约翰的工作把它加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会发现到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构。他先谈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道，也就是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也谈到当使徒他们要回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一路也在撒玛利亚的很多的村庄，他们也在那边传福音。所以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他只在一个城，他只在一个城哦，圣经才谈到他只在一个城。以后这两个使徒他们在很多的城，撒玛利亚很多的城在传福音。所以撒玛利亚的福音虽然开始是腓力过去了，但是把它扩大了，是透过这两个使徒把福音更加的扩大出去了。那前后都来谈到在撒玛利亚的工作，透过两种人。然后再来我们谈到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要对比的是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谈到这个腓力的问题，西门的问题，都是以西门为他的主题。西门这个行邪术的这个人，前面来谈到他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所行的这些邪术，迷惑了当时的撒玛利亚这个城。那谈到他如何来传得到福音，九节到第十三节是来谈到这样的人，他怎么样来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工作。这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会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好好去比较一下，就圣希腊文的比较，腓力跟西门用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很奇妙的都有相同的用词。也就是说，特别谈到说，当很多的人来听腓力的时候，在第六节，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听从那个字，这个字好，你要看那个听从。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也是说这个百姓呢，他们也是听从他，也是用听从。这个字原来是很注意的来留意的来，很留意很小心的来听，很注意的关注这个人的他的所作所为。那同样的用词都用在这两个人身上。再来谈到惊奇，他们是大大的惊奇。好，这个西门他会行神迹，行邪术，所以第十一节就说他久用邪术，就使当时撒玛利亚城的人惊奇，他会惊奇。同样的，我们看第十三节，当西门看到他常常跟腓力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到西门所行的神迹呢，他也惊奇。所以原来西门是让人家惊奇的，现在因着腓力，他本身也惊奇了，所以这个故意的啊。所以两个人都会让人家大大的惊奇。再来，他们两个人都有大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腓力的能力，以及我们看到第十节说这个人呢，他说自称是神的大能者，他有能力，都两个都是有能力的，而两个人都让人家惊奇，而也都让人家都很专注的来听他所说的。这两个人这么奇特，这是他故意安排的啊！这一段的他故意的给我们安排，这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要成为一个负面的见证，这是他的一个给我们安排。这样一个行邪术的人，虽然信了耶稣，他也信了耶稣， 但是他的信从后面来证明他的信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从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会谈到西门这样一个人，看到使徒按手就得到圣灵了，有圣灵下来他就要用钱来买这样的权柄，然后彼得就大大的责备他。责备他完之后呢，西门就讲了最后一句话，说希望这样的事情没有临到他，这样一种恶事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好，这是西门最后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也很讶异，因为好像到底西门是最后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到底他是没有真的悔改呢，还是他还是没有悔改，以后确实就沦落成为跟福音无份的人。圣经好像不讲，真的没有讲。那就我们今天活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以后在第二世纪以后人家谈到这个西门的时候，觉得呢诺斯底是由西门传出去的，就是用一种传统的讲法，对不对不知道。然后西门会影响当时以后很多教会的人落入很多的一种错误的里面去，所以他们认为西门最后是没有悔改的，他反而是引诱很多的信徒。那这个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那最终我们发现到最中心点就是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有关于我们一直强调的受圣灵的问题。那受圣灵透过按手，到底圣经为什么要强调按手？经文也没有跟我们谈说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按手，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个创世纪以后，按手在犹太人中间，我们以前也谈过很多次，按手有它很多的含义存在，不论是一种安慰或者是一种这个认同或者是一种代替联合，不管是怎么样他有在犹太人来讲按手也有很大的很多很多种意义它也包括祝福也包括很多的含义存在。那按手往往都是上对下的一种做法，而圣经是谈到彼得他们透过按手然后他们就受圣灵。中文的圣经里面没办法把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把它翻译得很清楚。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希腊文的人在这里他的经文是在表达一种很独特的现象，他用的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也就是说使徒他是不断的按手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呢就不断的有人来受圣灵了。所以就经文可以这样翻译了，也就使徒是一个一个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受圣灵了，这是就希腊文的意思。所以我真的是确实今天很多的读希腊文的人他们也了解这个意思，他们也没有否认，他们没有否认，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而已。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不认同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我们这里很经文很明确的当时使徒有按手的，有接受水洗的人，他们接受按手他们都受圣灵了，都受圣灵，表示今天受圣灵不是某一些人受圣灵某一些人就不受圣灵，没有这样的事情，是通通都受圣灵。我们来回到腓力的问题。那圣经特别谈到腓力这个人，他来传福音，为什么他们就是受洗？在第十二节里面他们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那男跟女就受洗，所以受洗是不分男跟女通通都受洗的。那为什么腓力只受洗只用水洗而腓力竟然没有用圣灵洗？同样的，因为只要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五节到第四十节太监也是只受水洗，没有谈到 太监有受到圣灵的怜惜，这是监文故意安排的。也就菲利这个人，他用水洗，他就是只用水洗，不论对撒玛利亚人，不论对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都相同的只带来水洗。这是经文要去强调的，那表示今天你透过水洗之后，你还有第二个阶段，你要去受怜惜。埃提阿伯是这个人富人，这个太监以后有没有受怜惜，圣经不讲，也没讲，我们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把圣怜传过去，这个以后的事情我们经文他们不谈。但是他故意要去强调的，腓力的水洗一定要有怜惜。所以以后太监呢，我们说他虽然只有水洗，那以后呢，他如果真正要得到福音，他也是需要有怜惜。所以他不需要再跟我们谈到说以后啊，这个太监以后怎么样再去受怜惜。如果再讲，那真的是太过累赘。我们只能够说他真的是太过累赘了。既然开始他来撒玛利亚用水洗，那一听到水洗就一定要再来受怜惜。这么断的，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安排，我们就发现到他的重心点就是受怜惜。那同样的，太监也一样。再来，我们要谈到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我们刚才也谈到他们接受摩西律法的，所以他们是接受律法的。那接受律法的人也要跟合一，中间就是要透过基督。所以他这里会谈到到底他所传的福音有关于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到底他的所传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他用的一个词句在第十二节，他谈到说腓力传的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要这样去强调？在当时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犹太人或跟撒玛利亚人都会认同也会相同的盼望，就是申命记第十八章。那你摩西又说以后会有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会被差来，你们以后要听他，你还会像我一样，以后你们要来听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也就是说有一位特别，最后有一个特别的先知，这位先知跟摩西是一样的，他要来把摩西的律法完完成全，他要成为真正神人的宗保。这样的一种福音在申命记第十八章那里，犹太人他们一样因着这样的话，他们有存有盼望。撒玛利亚人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是有关于神国里面的福音。神国里面的福音就是要透过这一个有关于那一个先知的来到，他成为神人之间的宗保，来成就神对律法最终的应许。那腓力来了，他就是来传这一位耶稣就是那一位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他要传的耶稣是这样一个耶稣。所以撒玛利亚人透过腓力所讲的道，他们接受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如何去应验生命记第十八章里面的那一位先知，就透过圣经谈到的他如何成为神的一个律法的解释者，他又成为一个律法的完成者，他又成为律法的最后的赎罪的满足者。那透过这位耶稣，他来完完全全应验的，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能够接受腓力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说到底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了解到撒玛利亚所接受的福音， 他就是要了解到撒玛利亚呢一定有律法，有律法的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一定要透过这一位宗保来完成。他今天说传福音传福音，结果没有律法，不需要律法，我就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接受另外一种福音是哪一种福音的。所以就保罗说那个是另外一种福音。那同样的，我需要小小的谈一下，到底那腓力传给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他引用的经文，如果从二十六节一直到四十节啊，他的架构跟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的架构很类似。前面是方是一种 ABCBA 啊，是一种上下对称，中心就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啊十四节到十七节。同样的，二十六节到四十节，它是一个七的结构 ABCDCBA。那它的中心结构就是在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有关于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经文的引用，这个是他整个有关于给传福音给太监的一个最中心点。那下一次我们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这一段，那前面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的所谓的传福音这一段的里面，这个词在第八章特别用了五次，这个是他经文一直要去强调的传福音。因为不断的要强调传福音，那所以我们就才探讨传福音的内容。传福音的第四节说，那些福音善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那个传道就是传那个话语那个道的好信息，这个传福音。所以那个道他用来当作他传福音的内容。同样的，我们说第十二节腓力所传的那个所传那个字，也就是传福音那个字，这个是传福音，他传的是神国和耶稣基督的名。福音上的人在传那个道，腓力是传神国的福音跟耶稣的名。最后我们说第三二十五节，使徒也说他到好多的村庄去传扬福音啊，这里就直接翻译同样的这个希腊文原文，同样他来传，他也是在传福音。所以同一个字啊，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很多的不同。三十五节也一样，腓力就开口说这个监对他传讲耶稣，那个传讲也就是这个传扬福音啊，传福音这个字，那他传的是传耶稣。所以前面传道，再来传神国和基耶稣耶稣基督的名，那第二十五节是传耶稣，所以都一样的。不论你说是传道或是传福音或是传耶稣或是说传神国或传耶稣的名，都一样，都是其实内容都是相同，只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说明。那最后一次的出现就是第四十节里面啊，那个腓力就是在各个城来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也是撒玛利亚区的一个城，是当时的罗马的一个所设立的一个最主要的主城。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种内容里面，就两阶段的一种福音，以及它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透过成全律法来成就。而这样的一个内容中心的，我们都谈到，这是为了要让属于神的人真正的合一了。我们前面谈过，你用律法的一些敬拜条例，就是说我们说守节啦，或是说圣殿崇拜啦，那这个没办法，最终没办法完完全全的来成就。因为我们在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这个谈话中间，我们知道耶稣他最后谈到说，真正的敬拜是 莲和真，表示圣殿的崇拜。我们在第七章斯蒂凡已经跟我们清楚的谈到，真正的圣殿崇拜是什么？圣殿崇拜就是回到神所设立的那一位基督，而透过那位基督所应许下的圣灵，他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西西家王西西家跟耶西亚王跟马加比国王，他们所做的方式虽然好像都跟圣经有一些关系，但是没有实际的抓住到神的真正的心意。所以呢，他们也很有热忱，愿意来做合一的工作。他们也透过节期，透过对耶路撒冷的这种崇拜，再来做，最后都失败了。那表示神今天要做的，不在外面这样的仪式的相同，地点的相同，这些都不是，而是只有真正透过圣灵，回到神的灵的里面。按照神灵所教导的律法，把律法完完全全的遵守出来，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合一的路。而这条合一的路，也就是我们说使徒行传，它要不断的往后一直要来传讲的，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直到这里第一节那里的犹太，然后再来撒玛利亚，然后再来外邦。最后透过圣灵的福音的传讲，把真正的教会就真正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被合一了，那基督得到荣耀，基督得到荣耀了，神也就得到荣耀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我没有每一节每一节逐节的来解释哈，我想以后我们有时间再可以参考其他人所写的，或是有时间我们再来讨论。那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等一下来彼此我们来探讨到底圣经上谈到的西门到底他有没有悔改啊？到底这样的罪有没有可以真实的被悔改，真实的被赦免，真实的被赦免？因为就经文上来看啊，经文上来看，他先讲说。第二十节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他先谈灭亡。第二个，第二十一节，你在这个道上是无份无关的。好，灭亡又无份无关，然后又突然会谈到第二十二节，你当悔改，你这个罪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既然前面谈到要灭亡，又谈到无份，怎么突然又谈到说，如果你悔改了，你祈求主了，你可以得到赦免？你会发现到它的文词上的含义会非常自相矛盾。回去，那实际上就希腊文来讲，二十二节其实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语法。我们中文虽然把它翻作说或者这个字，或者这个字，这个字哦，它原来它是由这个假若，假若一个假若跟一个另外一个副词阿拉，这两个组合的话，假若就已经带出一个第一条件句有可能成为事实的，但是又加一个阿拉下去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可能的程度会降低，这是在希腊文里面它一个很独特的用法。因为第一个条件句表示说，你如果这样做，你确实有可能你会完成，你会得到怎么样的事情，但是当加上这个字的时候，它就很趋近于第二个条件句，就是你有可能也有不可能。所以这个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它翻译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也就是说，连 彼得自己也不知道说，如果你的悔改是不是也会带来真正的赦免，所以他故意就会谈到用这样的词句来对西门说。那我们发现到西门的回答啊，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嘛哈，我们可以彼此讨论一下，到底西门这样的回答，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啊，到底经文谈到西门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故意用这样的人来做一个负面的教导？我们等一下来彼此做探讨。我们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